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今天呢，我们继续呢一起来读创世纪。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是二章的18节到25节。二章18节到25节。还记得我们谈过希伯来文学里面的关键词吗？就是作者在一段落里面多次重复使用的词汇。在第一章，当作者描述上帝创造的时候，对于创造，上帝曾经六次提出他的看法，就是好。在第七次，上帝的评价是甚好。在这一切都好的时候，当作者在第二章再一次叙述创造的情况，却很强烈鲜明了用了一个跟好相反的形容词，就是不好。作者也告诉我们，面对这不好的状况，上帝也给予了一个解答的方式，就是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为何亚当需要一个帮助者？当然，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就是，那人独居不好。那我们继续要问的问题是，这一位帮助者到底在哪一方面帮助亚当？圣经学者 Lawrence Turner 给我们的答案是，上帝在一章二十八节所赋予亚当的使命是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和治理这地。面对这一个使命，亚当是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他需要一个帮助者，所以上帝就带给亚当一个帮助者。这一个解释或许会给读者一个印象，就是夏娃的出现单单为了跟亚当一起去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跟任务。夏娃帮助者的角色就是帮亚当生孩子，养育孩子，然后帮亚当管理世界。我不否认这一些都是帮助者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我们心中可能会出现一个疑问，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关系会不会有一点太过事工导向呢？会不会有一点太过的事工导向呢？不过我们知道，圣经作者在叙述的时候是有设计，而且是刻意的布局的。可能是为了回应读者的疑惑，圣经学者在这一段经文中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布局。作者的布局是这样的：当上帝计划要给亚当一个配偶之后，我想读者和亚当都非常的期待夏娃在下一节经文会立即出现。可是作者没有让夏娃出场，反而是上帝带着一只又一只的动物在亚当面前经过。上帝要亚当为动物命名，在命名的过程中，作者告诉我们亚当的心情跟状况，就是二章的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在这段的描述里面，我们多少可以体会亚当的心情，在他为动物命名的过程中， 亚当其实一直在期待，一直在寻找，寻找那一位上帝曾经应许他的帮助者。不过经过整天的工作以后，他发现他并没有遇见帮助者。或许亚当会有一丝的失望，不过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是，亚当虽然没有遇见帮助者，但是他却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治理的使命。 Lawrence Turner 认为，命名的行动凸显了亚当在受造物当中的独特的地位与权柄，就是管制万物的权柄。作者刻意延迟夏娃的出场，同时让亚当执行管制的使命，让我们看见一个重点：亚当在夏娃不在场的时候，在某程度上，亚当其实是可以独立执行管理的工作。所以夏娃帮助者的角色，除了生儿育女，帮助亚当一起管理世界，应该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功能，而且是更重要、更基本、更关键的功能。那么这功能到底是什么呢？作者刻意延迟夏娃的出场，一直到了亚当完成为动物命名以后，作者才让夏娃出场。这让一直带着期待的读者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上帝所应许的能够把不好变成好的帮助者终于出现了。当这位期待已久的帮助者出现以后，夏娃跟亚当不是谈事工，也不是立即要执行某一种工作。夏娃出场以后，亚当和夏娃进入一个身心灵的亲密关系里面。所以从作者如何延迟夏娃的出场，到后来在亚当完成他的使命以后才安排夏娃进场，我们可以推论，夏娃帮助者的角色不单单是生儿育女，帮助亚当管理世界，夏娃帮助者的角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就是帮助亚当建立爱的关系，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要小看这一个功能，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爱是属灵的，是属天的。夏娃的角色是帮助亚当经历从神来的爱，也帮助亚当学习从神来的爱。各位弟兄姐妹，在我的婚姻经验里面，我一直觉得女性，我的妻子，好像比较懂得什么是爱，也比较能够把爱行出来。我的妻子她每一天要照顾三个孩子，一个丈夫，从她身上我体会到什么是舍己，而舍己是上帝的能力，是属天的能力。所以帮助者的角色不单单是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还要帮助亚当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亚当和夏娃的关系，一方面确实是共同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但是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一个属灵的关系上面，就是爱的关系，就是有神同在的关系。而且这爱的关系，这爱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一些神的子民，我们不单单要用心用力地服侍神，我们也要看顾我们的家庭，这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定下的心意。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 三章五节，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
照管神的教会呢？
我们现在来谈另外一个主题，刚才我们是在谈爱的关系，现在我们来谈亲密，我们谈亲密。亚当跟夏娃的关系是夫妻关系，也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作者如何形容这一种的亲密关系呢？在圣经里面，作者起码用了两节经文去描述什么是夫妻间的亲密关系。第一节是二章的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第二节是二章的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先谈第一节，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如果我们看英文 NIV 圣经的翻译，它翻译的更直接，它更直接的把亲密的关系表达出来。里面是这样说的， They become one flesh， They become one flesh， 是两个人成为一块肉。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两人中间容不下一丁点的东西，因为他们成为一块肉。这亲密的关系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肉体的亲密，可是作者告诉我们，夫妻间的亲密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夫妻间为什么赤身露体而不觉得羞耻呢？为什么夫妻二人可以赤裸裸的、坦然的彼此对待，不需要有任何的遮掩呢？答案是，因为夫妻之间有信任，所以夫妻间可以坦然，可以透明，不需要遮掩。因为两个人中间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遮掩的，需要隐藏的，所以这一段经文谈到是亲密关系中的心灵的亲密。所以总的来说，在亲密关系里面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肉体的层面，一个是心灵的层面。按照我的经验，夫妻关系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因为神让人在夫妻关系中经历亲密，在亲密的关系中人经历极大的满足感与安全感。所以上帝为了保护人的亲密，引导人去经历亲密，上帝给了人律法，在十诫里面说不可犯奸淫，又说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到了希伯来书更直截了当的说，婚姻人人都要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这一些律法的目的表面好像是要限制人，其实事实是这一些律法是要引导人去建立亲密的关系，保护人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夫妻间的亲密关系还有上帝保护亲密关系的律法，要在现今的时代更多的被宣讲、被重视。其实世人在两性关系中，他们要寻找的就是满足感、安全感，这个动机没有错误，但是世人却找错了方向，用错了方式。世人不断的在更换他们的伴侣，以为可以从中得到更大的满足，可是他们不知道原来真正的满足是来自亲密。他们不断的更换，恰好不能建立亲密的关系，反而是不断的破坏亲密。因为亲密是两人成为一体， 中间是容不下丁点的东西。不断的更换，不愿意委身在一段关系里面，其实是破坏亲密。所以当他们不断的追寻，他们却落在更深的不满足里面。因为真正使我们满足的是回归到上帝的设计里面，建立亲密的夫妻关系，然后经历身心灵的亲密。
米开朗基罗在西斯丁礼拜堂绘制了天顶画，这每一幅画都来自于创世纪，从开天辟地到洪水方舟，纪念神的创造大功。想要探究创世的历史渊源，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以前我们谈过希伯来文学的其中一个特色是把重点通过话语表达出来，作者会把重要的信息放在主角的口中把它表达出来。圣经作者为了强调这夫妻关系的独特性跟亲密性，把这关系的独特性透过亚当的口表达出来。当亚当第一次看见夏娃的时候，亚当不单单理性知道什么叫亲密，他也亲身的体会到什么是亲密，因此他从他的心灵深处发出了一个赞叹，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夫妻关系，特别是弟兄们，让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的妻子的时候，能够像亚当一样对妻子发出赞叹，对他们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现在探讨作者另一个文学手法。如果我们阅读二章四节到二章二十五节，我们发现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二章四节到二章的十七节，第二个段落是在二章的十八节到二章的二十五节。第一个段落是在二章四节到二章十七节，第二个段落是在二章十八节到二章的二十五节。第一个段落结束在上帝把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放在亚当面前，鼓励他选择生命，顺服神，他就会得到上帝的赐福。根据上一堂课的分析，这是上帝与人所立的一个约，当人遵守约的规定，人会被祝福，否则就会落入咒诅。当人跟上帝立约以后，圣经的作者立即甚至有点突兀的改变他的主题。作者突然谈到亚当那个不好的处境，就是他一个人的处境。对于从事文学分析的学者来说，这一点都不突兀，反而认为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技巧。在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何作者谈了与神立约，然后突然谈亚当与夏娃的关系？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你们会联想到婚约的概念。婚约的概念，亚当跟夏娃亲密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婚约的关系。在作者的布局中，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信息：一个进入夫妻关系和亲密关系的人，需要了解什么是委身，什么是忠诚。委身与忠诚表现在一个人是否愿意持守所承诺的约定。 所以当亚当与夏娃进入亲密关系之前，亚当必须经历什么是委身，在一个约定里面，什么是对约的忠诚，什么是持守约定。而且一个人需要顺服神才知道如何建立爱的关系。所以当人要建立家庭，第一个很关键的前提是这一个人需要是一个顺服神听神的话的人，他需要跟神有关系，这样他才知道如何去守约去爱。其实学习守约的对象最好就是上帝本身。圣经说上帝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无论以色列人如何背弃与神立的约定，上帝没有离弃他所立的约，他尝试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恢复他与以色列民的关系。在新约圣经我们看见同样的教导，在以弗所书5:21-33里面，使徒保罗谈到夫妻关系之前，他也提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要强调的是人要先跟神有一个适当的关系，就是顺服神的关系，也就是守约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谈论夫妻亲密的关系。因为如果人不顺服神，人很难有爱的力量、委身的力量、对约忠诚的力量去维系这一个约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这一点说明作者为什么要先谈亚当与神的约，然后才转去谈亚当跟夏娃的约，因为这样子才能保证有一个成功的、好的、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另一个能够进入夫妻关系的前提是2: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一个能够进入夫妻关系的人是一个离开父母的人。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呢？离开父母当然不是不管父母、不照顾父母，离开父母代表这个人已经长大成熟。那么长大成熟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两个角度去分享什么是成熟。第一，成熟是一个人从被父母照顾的状态成为能够照顾他人的状态，就是能够照顾家庭也能够照顾父母。换句话说，是一种一个人从被爱变成能够去爱、去舍己。第二，一个人从听从父母成为能够独自面对上帝、聆听上帝也顺服上帝。当人年幼的时候，父母有责任教导孩子关于上帝的律法与救恩，但是孩子总有一天会离开父母，或者父母会离开儿女，所以父母必须从孩子小的时候让孩子认识上帝，以至于他们有一天当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引导、得到指引。所以当一个人离开父母的养育，然后独立面对上帝、听从上帝的时候，这一个人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他也有足够的成熟度进入夫妻关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再一次回到经文，我们说从2:4-2:25，我们发现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 二章四节到二章十七节，第二个段落是在二章十八节到二章二十五节。其实这两段经文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两段经文都出现了一个不足的地方，一个不好的地方。这一段，第一段谈到没有树木，没有菜蔬；第二段谈到那人独居不好。针对这不足与不好，两段经文提出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去解决不足与不好。这一个方案就是群体与同工，这一个方案就是群体与同工。针对第一段的不足，上帝邀请人与他一同同工，一起同工，让整个创造更加的丰富。针对第二段的不好，上帝为亚当创造了一个帮助者，要他们一同在爱中见证上帝，也要一起同工，完成上帝赋予人的使命。在新约里面，保罗也按照同样的真理去教导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九节里面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面对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的问题，保罗教导弟兄姐妹不要高举人，因为每一个人只是与神同工，而且真正能够使人成长的是神。使徒保罗尝试把基督徒的眼光从人身上转移到神身上，专心敬拜依靠神。在刚才我们这段经文的分析里面，就是创世纪二章的分析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重点，就是群体。上帝为亚当创造了夏娃，成为一个群体。上帝也腾出空间来，让人参与在这一个世界里面，一同去耕耘这个世界，也是一个群体。上帝要我们活在一个群体里面，与人与神建立关系，一起去同工。因此，当人活在群体当中的时候，人就遵行了上帝的律法，也就是爱神，爱人。